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到诗篇的最后一篇，也就是诗篇的150篇了。我们知道呢，从诗篇的145篇到诗篇的150篇都是赞美的诗篇，而诗篇150篇最后一篇呢，可以说是一个赞美的最高峰啊。它只有短短的六节经文，可是呢却出现了有13次的希伯来文当中赞美这个字。诗篇从一开始第一篇提到有两种的人生，一种呢是蒙福的人生，一种是不蒙福的人生。然而在诗篇最后的时候，是以欢乐以赞美为结束。而这个最后的结束呢，也是一个圣徒，一个基督徒，他们一生有福的最后的写照。他的一生呢，是一首诗歌，越唱越美，因为呢，这首诗歌的内容充满了上帝的荣美。而在这最后的诗篇当中呢，也提到了赞美的对象，提到了赞美的地点，更提到了赞美的动力，还有赞美的方式。当然最重要的呢，你我也必须要成为一个赞美的人。首先呢，张德仁就邀请孙大中弟兄来为你我朗诵诗篇第150篇。之后德仁也会放一段音乐，让我们一同来默想上帝的话语。最后张德仁同样的为您一节一节的来解析诗篇第150篇。我们请孙大中弟兄。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下面就让你我一同来默想诗篇第150篇。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这首诗篇呢，可以说是诗篇的最后一篇，全首诗有13个句子，有6节经文，而每一句当中呢，都带了赞美这两个字。据说呢，当犹太人他们在奉献出熟的农作物的时候呢，他们都要唱这篇诗篇。也有学者指出呢，这篇诗篇带有一种预言的性质。怎么说呢？因为他指出呢，世界上所有的叹息、所有的眼泪、所有的艰难、苦难、忧伤都要过去，并且呢，有一天要大小和宁，万物歌颂，凡有气息的呢，都要赞美耶和华。而这篇诗篇也是全本圣经当中有1199章里面呢，赞美这个词汇最多的一章。这篇诗篇呢，可以说是诗篇的结论呢。在一般学者的分段呢，大概都认同可以将它分成6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第一节的上半句，提到的是赞美的对象。第二个段落呢，是第一节的下半句，提到的是赞美的地点。第三个段落是第二节，提到的是赞美的动力。第四个段落呢，是第三节到第五节，提到的是赞美的方式。最后一个段落呢，第六段是第六节，主题是赞美的人。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第一节上半段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所提到的是一个赞美的对象啊。我们知道呢，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很少看见赞美神的人呢，因为每一个人呢，都喜欢别人受到别人的赞美。连小的时候，小的孩子呢，都喜欢别人叫他乖孩子。而政治领袖呢，也喜欢别人称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所以几乎无人不寻求被别人的赞美啊。由于每个人呢都知道人有喜欢受赞美的天性，所以赞美别人呢也变成人与人之间一种保持关系的技巧，以及相当重要的一个元素啊。但是很可惜的是呢，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对人的赞美蕴含的一种不良的动机，或是一些罪恶的成分，比方说用一些谄媚的方式，用一些拍马屁的方式呢，所期待的是希望从中得到一些利益的结果。甚至于呢，这些错误的赞美的观念，偏差误谬的动机所掺杂的赞美呢，常常也在信仰当中被呈现出来。诗篇150篇一开始呢，第一节上半句就提到了一个赞美的对象，赞美的对象呢是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第二个段落呢，是第一节的下半句，提到了赞美的地点。第一节下半句说呢，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这地方呢，有一个对比性的文学的呈现。我们知道呢，圣所对犹太人来说就是耶路撒冷啊，而耶路撒冷是在地上，它所对应的呢是第一节下半句的，在它显能力的穹苍。穹苍指的是天上，因此第一节所指出的就是地上以及天上呢，都是一个赞美神的一个场所。换句话说呢，指出一个赞美的地点，乃是指着整个的宇宙都是赞美神的一个场所，而且凡住在其中的都有赞美耶和华的责任。接下来第二节呢，就提到了赞美的一个动力。第二节说，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我们知道呢，任何人物要获得赞美的话呢，绝对不能够单单凭着他自己的身份或是地位，他还必须要有好的美德、好的作为、好的表现。所以赞美的内容呢的一个根本的动力原因，跟这两点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跟身份地位以及跟美好的作为跟表现，这两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赞美是赢得的，不是天然的，也不是强迫而来的。我们知道神受万物以及受我们的赞美呢，也是如此。这个地方呢，作者将整个赞美的动力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因神他大能的作为；第二个部分呢，是按着神他极美的大德。简单来说呢，他大能的作为指的是神的工作，神极美的大德指的是神的美德。有学者就在思考说，神在什么样的地方显出了他大能的作为，他的工作，以至于万有和我们要一致性的来赞美神呢？很显然的，这个是指的神所创造万有的大能所说的。我们观看这个浩瀚的宇宙，这么丰富而美好的万物， 我们知道呢，这一切都是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因此呢，万物就应该要来赞美他。而且在神所创造的万物当中，我们知道人是最宝贵、最好、最奇妙，神所最心爱的创造。正像呢，诗人我们上一回提到，在诗篇139篇第14节里面所提到的诗人的一个告白，他说呢，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另外，神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显出他的大德呢？如果按照神大能的作为，我们明白是神的创造，甚至呢，你也可以明白在历史当中上帝拯救的工作的话，比方说神引领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那么相对来说，神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彰显了上帝的大德呢？我们知道大德是指的上帝他伟大的德性，而他伟大的德性呢，包括什么呢？比方说在约翰一书里面就提到上帝是爱，而在约翰一书里面也提到上帝是光，在约翰一书里面也提到上帝是公义，在约翰一书里面也提到上帝是生命，在约翰福音当中更提到上帝是灵，他是爱，是光，是公义，是生命，是灵，这些上帝的属性所被表达出来的就是上帝极美的大德。因此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整个祷告的动力是焦点在于上帝大能的作为以及上帝极美的大德，如此就更丰富的也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赞美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们不晓得该如何来赞美，可是诗篇第150篇第二节教导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去想一想在救恩的历史当中上帝怎么样拯救以色列百姓，甚至于在上帝创造的大功里面神怎么样创造。我们对圣经熟悉，我们透过祷告，我们去回顾整个救恩的历史，把神在历史当中的救赎，神在历史当中的创造的大能的作为，来向神来诉说，来向神来赞美。当然，一个整全的赞美的祷告，也包括要按着他极美的大德。我们赞美神的公义，我们赞美神的慈爱，我们赞美神的信实。所以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德仁上了一门课，叫做敬拜礼仪学。而老师就教导我们怎么样做赞美的祷告，比方说上帝是圣洁的主，这个是按照他极美的大德来赞美他。当我们想到神的圣洁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哪些作为是跟圣洁有关系。而当我们思考在我们生命当中甚至于救恩的历史里面上帝的作为有关于圣洁方面的时候呢，这就是按照他大能的作为来赞美他。比方说我赞美神是爱，我就说主啊，我赞美你，你是爱的源头，你是爱的本身，你也是爱的能力。当我思想到我过去怎么样悖逆，我思想到你的爱是一个锲而不舍的爱，当我念大学的时候我悖逆你，可是你透过一个学长来告诉我福音是什么，你透过一个辅导来帮助我，引领我进到教会里面，我谢谢你，你那永不失败的爱临到我的生命当中。所以刚才德仁所做的一个赞美的祷告，当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赞美神是爱的时候，这个是按照神极美的大德来赞美神。可是并不是只有停留在极美的大德这个部分，而我还去思想上帝的爱怎么样在我生命当中来工作。而当我思考到这种上帝介入到我生命里面一些爱的呼召跟表现的时候，这个就是按照上帝大能的作为来赞美他。因此当我在神学院上敬拜礼仪学的时候，老师就是透过150篇第二节大能的作为与极美的大德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赞美的祷告。接下来第三个段落呢，是第三节到第五节，他所提到的呢是赞美的方式。第三节说，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第五节，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在短短的三节经文当中，共列出了八种乐器，出现了六次赞美他。而这八种乐器呢，有的是用手弹的，有的是用击打的，有的是用口吹的，可以说是几乎把当时古代的时候当地所有的乐器都包含在里面。然而这所有的乐器只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赞美神。 并且这个地方提到赞美不只是用手，不只是用口，甚至还连同着连带着跳舞，几乎整个全部的身体都在一种向神赞美的活动当中，这是一种全人的赞美。有学者就去研究这几种乐器，比方说角啊，这个角声呢是一般在庆典的时候，揭开庆典的时候所要去吹的这个角声，它是一种弯角，比方说在圣经当中用来宣告喜年的时候呢，就要用角声来揭开整个序幕。而击鼓跳舞呢，指的是一种欢乐的庆祝，比方说当战争回来凯旋而归的时候，就必须要来击鼓跳舞。而箫跟笛子呢，都是一般性的演奏的乐器。然而面对这些字义的研究呢，并不是要去凸显出来这个乐器是要在什么样的场合当中去使用。这三到五节他所提到的各式各样的乐器，乃是指出呢，这些乐器或属庄严，或属欢愉，或是打击，或是弹奏，或是发出柔声，或是发出尖锐的声音，都是要集合起来赞美神的。或许这个也对我们在教会的敬拜给我们一点反思，我们今天的教会有没有可能忽略了这种多元化的向神发出赞美的一种表现的方式呢？比方说有些教会认为说不可以打鼓啊，打鼓就是跟撒旦在一起，不可以跳舞啊，跳舞呢就好像呢是一种不庄重啊。这些如果你回到诗篇第150篇来看的话，当时各式各样的乐器都用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赞美神。所以这样音乐的敬拜的观念也调整着我们。如果在我们心中依然具有一种保守的传统的束缚，认为说只有钢琴能够在教会当中来伴奏，唯有风琴才能够在教会当中来伴奏，吉他不能够使用在教会的敬拜里面，或是电吉他不能够使用在教会的音乐崇拜当中，我想我们观念或许需要被调整。一切的音乐，一切的艺术，都是上帝一般启示下的一种普遍的恩典。当你我愿意将它用的时候，我们把焦点只要对准在敬拜神、赞美神。我们将过去好像摇滚乐里面把这些鼓啊、打击乐拿去服侍撒旦，我们将它全部夺回来，将它应用在赞美神的主题底下。而不是过去西方使用摇滚乐好像有很多不好的一些理念在里面，以至于我们就不去使用这些鼓，我们就不去使用这些打击乐器。不是的，当时诗篇150篇他们的乐器的使用，他们赞美神敬拜的方式是如此的多元。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一颗面对赞美的时候有一些乐器的使用更宽广的态度来接受。有位音乐家，他是拉小提琴的。他过去不信主的时候呢，他拉了很多很多的音乐。后来他悔改之后，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呢，我的生命悔改了，而我的小提琴也悔改了。他的意思是呢，各种的乐器都可以用来使用赞美神。当这个乐器是用来赞美神的，这个乐器的使用就是被神所悦纳的。下面我们来默想一下，来思想一下我们对乐器的使用是否有一些偏见，也期待透过诗篇第150篇第三节到第五节，当时所有的乐器都被罗列在诗篇150篇当中。求神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给我们一颗宽广的心，也让你我可以享受在各个教会当中不同的差异性的乐器的使用的音乐的敬拜里面。
Thank you.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最后呢，是提到赞美的人，第六节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谁当赞美耶和华呢？诗人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我们知道，如果回到旧约的神学里面呢，是神把气息吹到谁的里面呢？神把气息吹到人的里面，神把灵，把 Ruach 那个字， Ruach 可以翻译成空气，气也可以翻成人的灵。一开始创造的时候，神把那个气放在人的里面，所以就有学者认为的第六节，凡有气息的是单单指着人，凡有气息的就是人呢、凡是人类呢，都要赞美耶和华。然而又有另外一派的学者认为呢，气息所指的是生命啊。如果气息所指的是生命的话呢，那就指着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来赞美耶和华。如果回到刚才第一种学者提出的呢，如果凡有气息的指的是人的话，当德人再去做人的受造的目的的时候，我发现呢，在创世纪第二章那个地方，第二章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怎么样呢？使他修理看守。当人受造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做的工作是两样，第一样是修理，第二样是看守啊。修理这个希伯来文呢，它也可以翻成侍奉；看守这个希伯来文呢，也可以翻成遵守。换句话说呢，上帝创造人，将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使人去侍奉他，使人遵守上帝的话语。而在侍奉，神要如何来侍奉呢？我想150篇就告诉我们，那个侍奉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要赞美神。如何赞美神呢？刚才在诗篇150篇第二节就有告诉我们，而德人也示范了一个方式，就是按照上帝极美的大德，他的属性，按照他大能的作为，在历史当中的拯救的行为，包括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出的神参与介入的见证，可以将它整合起来，向神发出赞美。对犹太人来说呢，在圣殿当中表达赞美是一个很重要的场景，然后150篇却调整了读者的一种想法，将整个敬拜传统是限定在圣殿里面的，可是150篇第一节就把它蕴含在整个的宇宙里面。所以有学者说呢，这地方也暗示着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大的圣殿。如果按照这样的概念来推算的话呢，在圣殿里面的都要向神来发出赞美，而整个宇宙是一个大圣殿，所以住在这个宇宙里面一切的受造物都必须被宣召起来呢，要来敬拜赞美耶和华。总的来说呢，诗篇150篇的最后一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150篇是诗篇的最后一篇，甚至于它似乎也在告诉我们，在人生的最后一站的时候，我们还需要赞美神，直到到天上那边。所以第六节最后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因为我们一切的气息都是神所赐的，而你们就是我们要赞美耶和华。而赞美神也是一种信心的表现，我们信得过神，即便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难处、低谷、挫折，甚至于看不清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蓝图与计划，可是我们愿意在事情还没有解决了，事情还没有成就，甚至于还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将这一切向神来献上赞美的话，那就是一种信心的表达。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可以享受，而且经验在赞美当中透过信心的表达所带来的大能。比方说在新约当中的腓立比书呢，是保罗在监狱里面，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所写的一封书信。然后在腓立比书最后的时候，在第十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保罗竟然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有没有搞错啊？在监狱里面应该是埋怨，是痛苦，是难过，是流泪，是思考上帝啊，你的公义在哪里？可是第十节呢，
他就说他非常非常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十一节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人什么时候会知足啊？有钱、健康、顺利、平安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被关在监牢里面说他会知足。事实上，整个的保罗，好像我们对面对救恩论，对保罗神学当中的因信称义，好像觉得很重要。可是事实上呢，保罗是活出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即便在极艰难的环境里面，他都知足。即便在极艰难的环境里面，他都透过整个生命活出那个赞美的乐章出来。就像诗篇第150篇最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腓立比书最后的时候，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那个秘诀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甚至接下来是四节，保罗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保罗既然可以在患难当中认为是一个美好的事情，为什么呢？他可以向神发出这种赞美的态度，是因为他因信称义的生命，他透过信心来表达对上帝的赞美。因此期待你我今天都透过诗篇150篇最后一篇，甚至于最后一节，给我们人生一个提醒。即便到人生最低谷、最后一站、最后一篇的时候，我们仍旧凭着信心活出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一阵子呢，很高兴可以和收音机旁的主内家人一同来研读神的话语诗篇。期待呢，你我都透过诗篇学会如何祷告，学会如何赞美，也学会明白上帝的心。最后呢，我也要说，我很希望可以知道，在诗篇从第一篇到150篇当中，您最喜欢哪一篇诗篇，或是哪一篇诗篇曾经让你经历得很深刻。让正道分解不是一个单向的教导，而是一个双向的互动。欢迎你来信寄信到正道分解，寄给我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和我分享你最喜欢的一篇诗篇好吗？愿神赐福你了，我是张德仁，拜拜。